亲爱的姐妹，在正道之前，我会同大家首先同声同心去诵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是我们上一次正道其中一节重要的经文。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第二段经文就是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真理的圣灵在这个时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心怀意念转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里面的内容一样，恳求心中王成为我意象，万事无所无，为主是盼望，不挂意富裕，不羡慕虚荣，主是我珍宝，一直到永恒。天父，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刻，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主里面，恳求天父驱赶那恶者，以致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一段安静的时间，藉着主圣洁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引导我们进入主你的话语当中，好叫我们得着真理，得着生命，得着建立同主的关系，更加能够建立我们的人生，未来一生的岁月，是一个不为己活乃为主活的人生。父啊，帮助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给父，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留意在过往的正道当中，很多时候同弟兄姊妹分享到，就是万物的结局近。想象不到在星期五晚上，在摩洛哥这个国家，一场极大的地震，今日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未来的死亡人数可能更加加增。弟兄姊妹，过往曾经一而再、再而三提醒弟兄姊妹，今日万物的结局真系近啦。如果弟兄姊妹有留意呢个世代，最近呢十几年，呢个世界嘅堕落嘅速度比过去2000年更加急速。呢个世界已经进入个淫乱邪恶嘅世界，越嚟越败坏，越嚟越堕落。神力都任凭那恶者控制呢个世界，所以我睇到呢个世界其实充满好多不法。神憎恶的事不断不断的加增，不断不断的发生，神的宽容忍耐亦都去到极限。所以正如经上所记，神的震怒在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未来的岁月，饥荒、地震、瘟疫、战乱、不法的事必定不定的加增，而且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正如主耶稣基督的提醒，这些一切只是灾难的起头。弟兄姊妹，你同我都面对咁嘅处境、咁嘅世代，究竟我哋出道系乜嘢？使徒彼得其实好清楚、好清楚讲论到嘅，万物的结局近啦，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弟兄姊妹，有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当我哋生活喺咁嘅世代当中嘅时候，记住记住，紧紧嘅切记，千万唔好落入魔鬼嘅网络同埋罪恶嘅网络当中，否则我哋会同世上嘅人同样面对神公义的震怒和管教，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 但有件事情我哋一定可以做嘅，就系使徒彼得嘅提醒，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顶之，我哋唔能够改变呢个世界所发生嘅事，好多嘅事情都唔系我哋能够掌握得到嘅。但有件事情喺一个充满困难、充满挑战、充满伤害嘅世代当中，顶之，无论我哋嘅家庭，无论我哋嘅婚姻，无论我哋同侧边嘅亲人，无论我哋同顶之妹，我哋能够彼此嘅切实相爱，一同去面对今日嘅处境。因为圣经讲得好清楚，当我哋话彼此切实相爱嘅时候，唔系用人嘅爱，乃系用基督耶稣十字架上牺牲舍己救赎嘅大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嘅罪，爱亦都能够使我哋刚强壮胆，爱亦都能够激励我哋回报主嘅恩、主嘅爱，爱亦都能够使我哋效法基督嘅样式爱侧边嘅人。咁我哋就有能力去面对一个充满艰难嘅挑战嘅世代。因为使徒保罗讲得好清楚，冇一样嘅环境能够使我哋与基督嘅爱隔绝噶。然而靠着爱我哋嘅主，喺呢一切嘅事上已经系得胜有余噶。我记得最近喺无论墨尔本也好，或者黄金海岸也好，都开始跟进一啲关怀一啲家庭，佢哋都喺一啲水深火热嘅环境当中，本来有佢哋自己嘅计划，有自己嘅筹措。但是当我透过无论是互联网络也好，或者电话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鼓励他们一件事，整个家庭要合而为一，无论是父母，无论儿女，都能够在基督的爱里面一同面对你今天的艰难的处境和挑战，我们一同去面对的环境，在爱里面的时候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度过。哦，感謝主的恩典，他們真的能夠這樣實踐的時候，我們發覺他們能夠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出死蔭的幽谷，走出流淚谷。所以弟兄姊妹，在未來的世代當中，特別以達家的眾肢體，切記一件事情，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用主耶穌基督十字架上犧牲舍己救贖的大愛，我們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勸勉，彼此的激勵，以致能够产生一份生命的力量，在神的恩典当中去面对一个人看来很可怕的世代和环境，求主去帮助我们。但顶姊妹来到这里，其实有一件事情一定要需要为以勒家感恩，就是以勒家的众肢体，我们不单止有真理有生命，有一样很特别的地方，是现在现今的世代包括很多教会所缺乏的，就是基督的爱。其实过往这两年多以来，我和师母都不太明白为什么神要呼召我们离开墨尔本以勒家去到卧龙岗，然后转接神赐下启示迎回此地。其实我们真的不明白，有很多地方有需要的，如果你今天需要牧养的，需要侍奉的教会和群体很多，为什么要回来黄金海岸呢？但经过这三个月开始接触一些家庭，接触一些教会，接触一些个人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有四个字神在这个环境当中向我讲说话，就是工尚未成。为什么工尚未成呢？因为28年前我和师母踏足黄金海岸，由那时开始，我们开始有祈祷会，有查经聚会，有福音的聚会，在那些日子里面的的确确带了一些弟兄姊妹蒙恩归主，他们得到生命，亦都每个星期我哋喺家当中开始咗查经聚会，亦都建立咗佢真理。但系六年时候过咗去，神呼召我哋离开黄金海岸去到墨尔本。咁而家我哋隔别咗21年，迎回此地嘅时候，我哋发现一件事情，一个客观嘅事实：呢啲嘅弟兄姊妹有真理，有生命，但有一样嘢就系缺乏咗生命嘅牧养啊，以致佢哋生命当中咧缺乏咗一份基督耶稣嘅爱。缺乏了一份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那份牺牲舍己救赎的大爱，以致他们无论家庭好、婚姻好、教养儿女好、各种的人际关系，都带来很大很大的难处。原来当年我们摆低在黄金海岸那六年的时间，牧养的工作尚未完成，所以当神呼召我和师母再回到黄金海岸的时候，他的呼召很清晰的，寻找主的羊，牧养主的羊，喂养主的羊。所以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会在黄金海岸开始做牧养的工作。但是顶姊妹，这件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常常有一个属灵的体见，要牧养一些初信的顶姊妹不艰难的，但是他要牧养一些信得主几十年 侍奉了主几十年的弟兄姊妹呢，很艰难，又大又难的事，但是深信主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在现在这种艰难的世代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代祷，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勇气。讲到这里的时候，亦都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以勒家拥有一份神很大的赐福，一份很大的恩典，因为有基督耶稣的爱在以勒家当中。不过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停留在这里，记得在上次的正道提醒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基督耶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在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已经藉着圣灵的工作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已经拥有了。但很遗憾，这份的爱会在一些环境之下会逐渐逐渐的流失，逐渐逐渐的退步，甚至乎可能去到一个光景呢，化为乌有。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属主的基督圣徒，当他生命当中基督耶稣的爱流失的时候，他只能够成为明的锣响的钹，这个是很悲哀的。所以在上一次的正道当中会提醒自己，亦都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持守这份基督耶稣十架牺牲舍己救赎的大爱，不单止要持守，更加要长进，更加的日渐的提升。咁上一次藉着加拉太书嘅二章二十节嘅时候，就提醒咗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啦。如果我哋要真系持守呢份基督耶稣嘅爱，要喺呢份基督嘅爱去长进嘅时候咧，有三个嘅属灵行动系我哋必须要实践嘅。第一个就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第二就系我哋昼夜爱慕渴想钉十字架上嘅主基督。常常思念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牺牲救赎的大爱，所以就是无时无刻思念主的恩主的爱，这个是神的吩咐，也是耶稣基督设立主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主设立主餐的时候，一而再提醒我们，为的是纪念我。如果当弟兄姊妹能够实践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属灵的行动能够时常带着一份心灵诚实，一个爱慕主渴慕主的心，思念耶稣基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的时候，我们一定很快就会反映一件事情，圣灵会一点一滴将基督耶稣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加增，我们的基督耶稣的爱能够长进的。所以弟兄姊妹，一段日子之后，你一定要发现在我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去实践在我每日的生活、人际关系和侍奉当中。但当然弟兄姊妹在这里必须提醒，相对来讲，如果我们没有能够在每日的日子去真的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昼夜思想主的恩主的爱的时候，我们一定发现的事情，基督耶稣的爱就会逐渐逐渐在我们生命当中流失的了。这个是其实整个教会历史发展到如今一个很令人悲哀难过的事实。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初信主的时候，很明显有基督耶稣的爱在里面，好像明光照耀一样，但一段日子之后，我们发觉他的生命出了问题，他的生活出了问题，同主的关系出了问题，侍奉出了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奇怪，为什么个变化这么大呢？其实原因就是基督的爱，起初的爱在他生命当中慢慢慢慢的流失。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首先实践第一个属灵的行动，能够每日有一些时间安静在主面前，好好的仔细思量耶稣基督十架牺牲舍己救赎的大爱，以致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让我们基督的爱能够日渐加增，亦都应验了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但今早上的正道呢，我们会进入另外一个层面。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昼夜思想主耶稣基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我们发觉我们能够持守住这份爱，亦都在这份爱里面的增长的时候，亦都不要停留在这里。神盼望我们能够更进一步，更进一步的属灵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第二句说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弟兄姊妹，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说话的属灵意义就是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弟兄姊妹，在我们蒙恩归主之前，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一定理所当然为自己而活，为世界而活，为我们所爱的人事环境而活，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个蒙恩归主的人，当他能够常常思念到主的恩主的爱，他会被十字架的大爱感动激励的时候，在他人生设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不为己活乃为主活。弟兄姊妹，不为己活乃为主活，其实这个意义不难去理解的。以前我们为人为己为世界而活，但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段日子，我们不知几长不知几短，但是我们同有一个心怀意念，就是我一生所作的为基督耶稣而作。这个属灵的行动呢，就是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空泛的，它里面有一些的范畴。如果大家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呢，你就发觉这个的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它分开三个范畴。这三个范畴，如果你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很清晰的。第一个是目标，第二个是要得，第三个是直跑。意思是什么？它当中三个范畴就包括目标、决心和行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要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这是一个生命的神迹，世间上没有的。但是唯有被基督耶稣十架大爱感动激励的人呢，他会立定这个志向。但在这个志向里面呢，有三个范畴。第一个是目标，第二个是决心，第三个行动。目标刚才讲得很清楚了，以前我为人而活，为己而活，为世界而活，但今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就好像今早早上的金句，在我生命当中只有一件事，就是当我活在地上这段寄居的日子，我为主耶稣基督而活。当我们说、为主耶稣基督而活，其实属灵意义很清晰的，就是我一切所作的为基督而作。我活在这个地上所有人生的范畴都是为主耶稣基督而作。很简单的道理，我的学业为主，我的工作为主，我的家庭为主，我的婚姻为主，我的儿女为主，我的健康为主，我的饮食为主，我的敬拜为主，我的侍奉，一切都为主。这个就是为主而活属灵的意义，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标杆。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这个标杆。顶姐妹，这个标杆设立了之后的时候不足够，有了目标又要加上决心。决心是什么呢？顶姐妹，我们知道当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立志，立定志向为主而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一定发生的。因为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凡立志在地上敬虔度日的都要大受逼迫。很多艰难，很多挑战，很多冲击，很多打击，伤害，很多灰心失望一定发生的。特别我们生活在一个魔鬼掌权的世代当中，魔鬼撒旦会用很多的方式来冲击我们的。但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份决心，需要一份勇气，无论环境怎样变迁动荡不安，我已经决定不为己活乃为主活。就好像一首诗歌所说的，我已经决定。所以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情，这个决心和勇气很重要。因为如果缺乏了这份决心和勇气的时候，很容易就好像使徒彼得一样，当困难来了，挑战来了，打击来了，伤害来了，就会否认主，就会不认主。所以有了目标又要加上决心，但有了决心还要加上一个很重要，就是行动，努力直跑。弟兄姊妹，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不是一个思想来的，不是一个口号来的，其实是一个实践的行动。所以在未来的日子，当我们立定了标杆，当我们已经下定决心有勇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持守住一件事情，就是至死忠心，向主尽忠，能够起来行动，好像主耶稣吩咐一班的使徒们一样，时候到了，起来，我们走吧。第二个属灵的行动，如果从加拉太书去看呢，就出来了，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个根源来自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必须提醒，如果我们缺乏了第一方面的属灵行动， 就是昼夜思想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牺牲救赎的大爱的时候，第二个行动一定不会出现。今天很多基督圣徒从来没有将自己奉献给主，从来没有立定这个目标，不为己活乃为主活，很多时候仍然为自己而活，不为基督而活。所以在当中其实会产生一些很大的难处和挑战，但弟兄姊妹留意，当我们产生这个属灵行动的时候不会徒然的。因为如果弟兄姊妹留意使徒保罗讲的经文，还有最后两个字，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然后还有几个字出现，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恩典，这个属灵行动带来一个生命的神迹，就是主耶稣基督竟然在我生命里面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教会历史直到如今，有几多的基督圣徒能够在万千人当中作这个见证，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少而又少。我们信了主的人，如果有个得救确据，他们可以刚强壮胆可以说，我蒙恩归主了，圣灵内住，神儿子的生命在我里面，基督耶稣的爱在我里面。但是有几多人能够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很悲哀一件事情，今天很多基督圣徒仍然活着的仍然是我，不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仍然是旧日的我。弟兄姊妹，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就是缺乏了一份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只有立定这个志向的时候，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才能够产生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空谈，在整个圣经历史当中记载了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些情况真真实实发生在一些属主的人身上。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旧约的先知但以利，一个是新约时代的使徒保罗。两个的圣徒都曾经在神面前立定志向为主而活，他们就经历主的同在，以致他们有生命力量去面对他人生。神与他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任何境况之下，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福给他们。我们先看先知但以利，你留意但以利书打开第一章的时候，先知但以利是面对国破家亡的时候，他被俘虏去到巴比伦，成为巴比伦王的奴隶。但在那个时候最困难最大挑战的处境之下，在但以利书第一章第八节出现了一句经文，但以利却立志。立志是什么呢？不以王的膳和王所喝的酒来玷污自己。这个就是他在神面前的立志。他不是单只有立志，他有行动，所以他要求当时的太监长，我不吃王的膳，我不喝王的酒，避免我会玷污。他要分别为圣，因为巴比伦帝国巴比伦王的饮食都是跟拜偶像有关系的，所以他不希望跟一些偶像有关联的时候，他能够有这个心怀意念，我不要玷污自己。他有实际的行动，但当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危机，因为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但他有这个目标，他有这个决心，他也都有这个行动。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带来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如果弟兄姊妹看到但以利书的第九章和第十章，神曾经差派天使长加百列一次一次来到先知但以利面前，在当中怎样形容但以利呢？他形容但以利一个大蒙眷爱的人。弟兄姊妹，原来一个在神面前立定志向，不为己活只为主活的人，竟然成为大蒙眷爱的人。所以我们发觉先知但以利，当他每一次跪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就差遣天使来到当中，赐下异象，赐下启示，赐下安慰，赐下医治，更加赐下拯救。弟兄姊妹，真真实实发生。所以弟兄姊妹留意，为什么先知但以利有个力量呢？当他面对巴比伦人的陷害，三十日之内，如果有任何人在王以外向神向人呼求的时候，他要被掉落狮子坑。但以利很清楚知道这个情况，他面对一个生命的挑战，很大的危机，但他仍然，圣经怎样形容他呢？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祈求，与素常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必须问他的能力来自哪里，他的勇气来自哪里，为什么能够不顾生死？因为 主嘅应许好清晰，因为当佢成为一个大蒙眷爱嘅人，当佢成为一个神所悦纳嘅人嘅时候，神与佢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所以即使佢被抛落狮子坑，但神就差派天使封住狮子嘅口，佢能够安然。所以弟兄姊妹，我睇见一件嘅事情，如果当今日我哋能够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嘅时候，我哋同样好似先知但以理一样，成为大蒙眷爱嘅人。而且因为神与我哋同在嘅时候，我哋有生命嘅力量面对任何嘅环境。今日好多可怕嘅人事环境常常喺我哋侧边出现嘅，国家好、民族好、乜嘢天灾人祸、战乱都好，好可怕嘅环境。但系当神与我哋同在嘅时候，一份不可思议嘅生命力量能够胜过一切呢啲嘅环境。呢个系先知但以理嘅例子。但另外一个例子系乜嘢呢？就系使徒保罗一个例子。弟兄姊妹留意，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他本来是一个逼迫人、侮慢人、亵渎神、羞辱神、攻击神、伤害神的人，但是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他蒙恩得救了。弟兄姊妹留意，使徒保罗在他蒙恩得救的时候说了一句说话，这句说话非常非常重要，影响了他的一生。这句说话就是，主啊，我当作什么？以前使徒保罗说什么说话呢？我当作什么？我是就是自己的主，就是我的神，就是我的王，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当他蒙恩归主的时候，第一句说话，主啊，我当作什么？他的同义词就是，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所以弟兄姊妹留意经文，使徒行传继续讲下去的时候，神同亚拿尼亚讲说话的时候，曾经怎样去形容使徒保罗呢？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听我弟兄姊妹啊，在人类历史当中，有多少人能够蒙神去作出这个称呼，他是我拣选的器皿，并且要为我承受许多的苦。所以你留意一件事情，当一个人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的时候，他竟然成为神手中贵重、圣洁、合乎主用的器皿，而且为了主的名的缘故，可以为主作出牺牲，付上代价。所以弟兄姊妹留意，跟着使徒保罗一生的侍奉，其实面对很多艰难的。你细心看《使徒行传》，看下十三封保罗书信，他从来没有平静安稳的日子，都是一段艰难挑战的日子。但在这充满艰难挑战、打击、伤害、困难、缺乏的环境当中，有一件事情不断的发生，就是主耶稣基督就站在他旁边。他常常能够在异象当中看见主，他被提到三重天，看见天上的荣耀的异象，他能够看见主就站在他旁边，即使面对风浪，船要沉了，船上276人的性命都要失去的时候，主仍然跟他讲说话，你可以放心，因为270多人的性命神已经赐给你们。于是你就留意一件事情，使徒保罗因为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的时候，他竟然成为主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器皿。但弟兄姊妹还未完，如果弟兄姊妹看到使徒行传20章的时候，当他蒙召要离开以弗所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明明地提醒他，接下来将要有很多的痛苦患难等待着他，他且要最后为主的名殉道。但是你在使徒行传20章他说什么说话？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即使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等着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其实使徒保罗和我们同一本上的人，都是渺小的人，都是无能的人，都是失败的人，都是一无所有的人。但他有一样最基本的不同，他已经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所以请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需要在属灵真理上掌握，我们不单止需要存一个爱慕主的心，渴慕钉十字架主的心，昼夜思想主的恩、主的爱，以致基督的爱一点一滴在我们里面加增，以致当圣灵大能的工作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将自己奉献给主。就好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所说的，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立定志向，不为己活，只为主活，带来的结果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明天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要面对什么人、什么处境，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不重要，重要我们知道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盼望以勒家的弟兄姊妹能够有信心、有勇气，能够刚强壮胆，在世人面前、在教会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作出一个荣耀的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是不是很有意思啊？但当然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会提出一个疑问：立定志向，不为己活，只为主活，会带来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十八节呢，使徒保罗有一个叹息。使徒保罗怎样说呢？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弟兄姊妹，这句经文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很熟悉。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会引用这句经文。当他软弱，当他失败，当他跌倒，当他离弃主，当他冷淡，当他堕后，当他陷入魔鬼撒旦网络的时候，他最喜欢引用这句经文。使徒保罗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即是立志都没用，是不是？立了志向，最后都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顶志会，所以我们看圣经不能够看一两句经文，需要成段经文看过，因为那段经文未完的。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讲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跟着经文还有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是很少基督徒会讲的，是很大的悲哀。这段经文讲什么呢？因为由十九到二十三节呢，使徒保罗当他讲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时候，原来他生命里面有一种的挣扎。当他要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的时候，心中另外有一个律和他争战。留意弟兄姊妹，使徒保罗由十九到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心中有两个律，一个是神的律，一个立定志向为主而活是神的律。但是他心中另外有一个肉体的律，就是他旧日老我的邪情私欲的律，和他争战，不为主活，乃为己活。这个很大很大的争战。最后如果当人呢靠自己的勇气决心能力的时候呢，他会失败。所以使徒保罗会说，讲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内里有挣扎。但是弟兄姊妹留意经文来源，去到二十四节，你知不知道使徒保罗讲什么？当他面对自己失败、软弱、跌倒、冷淡、退后、灰心、失望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我真是苦啊。弟兄姊妹，原来一个立定志向为主而活的人，当他挣扎当中失败的时候，他会产生忧伤、难过和痛苦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圣徒应该有的属灵经历来的。当我软弱，当我失败，当我跌倒，当我冷淡退后，当我灰心失望，当我离弃主的时候，我会觉得忧伤、难过、痛苦，觉得亏欠主。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但是还未完啊，弟兄姊妹，当他讲完他的我真是苦啊，下一句经文是什么？他跟着作出一个呼求，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开始向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呼唤，谁能救我脱离这种境况呢？弟兄姊妹，这个呼求得到答案，因为去到经文的二十五节，使徒保罗跟着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但弟兄姊妹还未完，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使徒保罗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论到，即使我们面对很多艰难、很多挑战、很多冲击、很多伤害、很多灰心失望的时候，没有一样这些环境能够使我们与基督耶稣的爱隔绝。去到八章的三十七节，他讲出一个宣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且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会留意一件事情呢，当一个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的基督圣徒开始了这段的属灵的旅程的时候，不代表他一帆风顺的，因为他要面对属灵的争战，他有软弱、失败、跌倒、冷淡、退后的时候。但因为他有挣扎，他有忧伤、痛苦、难过，他有觉得亏欠主的心，以致他能够向主呼求，最后主的能力就覆盖住他了。最后他不单止站立得稳，他不止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所以听我弟兄姊妹，每一个在神面前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的基督圣徒，一定在他生命当中 得胜，而且是得胜再得胜。为什么有首诗歌说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也都是这个原因。但弟兄姊妹，相对来说，如果一个没有曾经在神面前立志的基督圣徒，没有立定志向为主而活的时候，有一个很负面的情况会产生。因为他没有立定志向的时候，他一定会软弱的，他一定会失败，他一定会跌倒，他一定会冷淡，他一定会退后，他一定会离弃主的，100%出现。但是你知不知道最大的危机都不是这样，就是当这个基督圣徒失败软弱跌倒的时候，他没有挣扎的，他不觉得有问题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他生命当中只有一个律，没有两个律。因为立定志向为主而活是神的律，当他没有立定志向，当他没有为主而活的时候，他里面只有一个律，就是他肉体中的律，一个邪情私欲的律，为己而活的律。所以在这个律之下，他失败，他软弱，他跌倒，他不觉得有问题，他觉得是理所当然来的。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圣徒常常会引用使徒保罗7:18经文，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就会接纳我应该是失败的，我应该是软弱的，我应该是跌倒的，我应该是冷淡退后，我应该是离弃主的，这是人性来的。所以他没有挣扎的。当他没有挣扎的时候呢，就更悲哀，他一定没有痛苦的。旁边的人痛苦，因为他这样的生命的质素一定对旁边的人很多伤害，但他自己不会难过，他自己不会忧伤，他自己不会痛苦，最后更加不会向主呼求。当他不会向主呼求的时候，他一生都会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留意，所以一个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属灵行动，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的基督圣徒，何等的蒙恩。他能够可以在神在人面前，在教会面前庄严宣告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他失败软弱的时候，他有挣扎，他有忧伤难过痛苦，他有呼求，他经历主的应许落实在身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何等的宝贵。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真理去引导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能跟世上的人一样，蒙恩得救，仅仅得救。但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有这个心智呢，立定这个志向，有这个目标，有这个决心，有这个行动呢，我们很需要，很需要被基督耶稣十架大爱感动和激励。没有一个人能够会有这个志向，一个都不会有。所以在现在这个教会时代的时候，很普遍的基督徒没有这个属灵的行动，就是缺乏了这份十字架的大爱感动和激励。所以十字架的爱这首诗歌其实很宝贵的提醒。那首诗歌的内容说什么？主耶稣基督用十字架的爱废掉了代代冤仇。主耶稣基督用十字架的爱拆毁了人们的隔墙。主耶稣用十字架的爱激励了我们，叫我们无不屈膝，无不将自己奉献给主，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一生无求无怨也无悔，我们是神的仆人。特别弟兄姊妹，以达家最近成立了一个腓力团契。腓力团契的成立是因为一群弟兄姊妹被主的爱呼唤，他们愿意在以后人生的岁月能够去侍奉主。主啊，用我一生，主啊，用尽我一生，我愿意在各种的范畴当中侍奉主。但弟兄姊妹，在我们侍奉主之前，必须先有这个属灵的行动，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这个侍奉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的。如果我们没有先将自己奉献给主，有一个为主而活的心智，我们的侍奉很多时候会在动机上、行动上出现了差错。所以我鼓励腓力团契一群的弟兄姊妹，在接下来的岁月去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求主耶稣，恳求你用十字架爱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催逼我们，效法使徒保罗，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我余下一生的岁月，我不知道有多长有多短，但我愿意不为己活，乃为主活。弟兄姊妹，神是一个监察人心的主，没有人能够逃避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去察看人心中的思念的。 如果當我哋呢個思念係真實嘅時候，主悦納，主成全，使徒保羅嘅生命經歷亦都一定係我哋嘅生命經歷噶啦。現在活着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着。弟兄姊妹，如果當有呢個第二個屬靈嘅行動產生嘅時候，我下一次嘅正道會同大家講第三方面嘅屬靈行動，就係盼望永恆，等候主來，係好有意思啊！弟兄姊妹，呢個世界有一日都會成為過去。今日你見到嘅人事環境都只不過暫時，有一日要失去嘅。但唯有我哋呢群願意喺基督嘅愛裏面將自己奉獻俾主，不為己活乃為主活嘅時候，弟兄姊妹，我哋喺呢個世界活每一分鐘都有永恆嘅價值同埋意義啊！會轉化成為將來天上嘅財寶，喺基督台前交帳嘅時候能夠安然見主，被主稱讚，有良善、有忠心嘅仆人。同埋我哋活着嘅时候，真系能够成为周边每一个人嘅祝福，所以愿主帮助我哋。弟兄姊妹，我哋同起立，我哋同心祈祷。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喺各国他山上矗立古旧十架，系羞辱同埋痛苦嘅记号。神爱子耶稣基督为我嘅罪被钉死。愿这个十字架成为我一生最爱最宝，更加能够被主的爱感动激励，一生能够在神面前立志，好像使徒保罗一样，不为己活，乃为主活。父啊，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怀意念，因为这个心怀意念不是我们内在肉体所存在的，唯有当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成为我们心中的激励，成为我们心中的动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主的爱有个真实的回应。以立家的顶姊妹是蒙福的一群，因为在我们未出母胎以前，神已经在创世以先拣选了我们，我们成为一群天父上帝的儿女。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主没有厌弃我们，只不过是污秽不洁的尘土，主亲自来寻找，亲自来呼唤，亲自来感动激励，让我们蒙恩得救，成为一群天父上帝的儿女。主更加将我们分别为圣，主成为喂羊舍命的好牧人，愿意带领牧养我们的一生。神更加给我们有机会在这段短暂活着的岁月，能够回报主的恩、主的爱。父啊，帮助我们，我们深信唯有十字架大爱激励，圣灵的光照，我们才会能够好像使徒保罗的生命的见证一样，立定志向，不为己活，乃为主活。愿主在以后的岁月，让众肢体能够可以日渐的决定一些时间奉献给主，常常思念主的恩、主的爱，以致圣灵大能的工作有一日在弟兄姊妹心中大大的发生，愿意甘心乐意的、义无反顾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立定这个标杆，不为己活，乃为主活。父啊，帮助我们在主面前同心感恩祈祷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